好，各位善知识，那我们今天来讲第九节修心课。正见使人心静，偏见使人焦虑。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道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德行，有什么样的一个婚姻观念，它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婚姻。同样，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因此在观念层面上，我们最普遍的问题是存在偏见，大多数人都活在偏见里而不自觉。那什么叫偏见呢？就是偏于一方面的见解，俗称成见。偏见有时候也是指有敌意的。那美国的心理学家阿伦森，他是这样来界定我们的偏见。他说，人们依据有错误的和不全面的信息概括而来的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敌对的或者负向的态度。那与偏见相对的就是我们的正见，就是我们八正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正见，也叫做道理。所谓明白人，那就是懂道理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比获得物质上的支持更加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我们不时给他几块钱或者几百块钱，也许你可以暂时的解决一天或者是许多天的吃饭问题，但是这个钱一花完，他还是得去乞讨。但是如果我们教会他谋生的本领以及新的生活观念，就可以彻底的改变他的生活。对于贫穷的地区，我们也是如此，物质上的支持它是必要的。当人们还在挨饿还在受冻的时候，第一要务就是给予物质上的支持。但是物质的支援它并不能根本上改变贫穷的状况，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贫穷问题，还得靠我们的教育，靠教育去改变贫困地区的人们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那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就会给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们带来全新的命运。因此佛陀他在讲完《金刚经》的大概的意旨以后，他对须菩提说，这部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颂的功德，是为那些发菩提心的人说的，为那些追求最终解脱的人说的。如果有人能够领会接受诵读，那以教育的热忱向大家解说，那如来都清楚地看见了并且了解，这个人他会得到不可称量无边无际不可思议的功德。那接下来他反复说明一个意思，就是无论你用多少宝贝去布施，所得到的福德都远远不如你受持诵读并且为他人宣说《金刚经》，哪怕是其中的四句偈所带来的功德。比如最后一段，如果有人用充满不可胜数的世界七宝来布施，而另有善男子善女人发心寻求彻底的解脱，受持读诵并且为别人解说这部经书，哪怕是其中的四句偈所获得的福德远远胜过前面的那个人。所以佛陀说《金刚经》具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功德，并不是说《金刚经》这部经书它具有神通，或者你把它放在身边，或者是你口中念诵，它就是具有这种神奇般的效果，就消除了灾害。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像那些江湖术士一样了。那佛陀的学说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佛陀说《金刚经》具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功德，指的是《金刚经》里所阐明的道理，它可以改变各种偏见，确立正见，然后你因为有了正见而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佛陀说，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正见，那么你的生命整个的就会发生转化。可能你暂时的会依然贫穷或者富有，你仍然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你的心态和处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你的生命的质地也就发生了改变。而像焦虑这种负面的情绪，它就会自然的离你而去。金刚经它所讲的道理，目的呢是要达到彻底的解脱，它并不是为着我们现有的这一世，而是为着一个无限的存在，一个无限的整体的法则。那这个法则是什么呢？或者我们讲金刚经到底讲了什么道理呢？金刚经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只是说，你诵读受持为他人宣说金刚经，就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只是在第28段啊，是有一些变化。他讲，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那也就是说，菩萨用无数的宝贝去布施，所获得的功德都还不如明白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的道理。那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它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我们看待一切的存在，都应该透过现象去看到内在的真相，要让我们的心不受各种现象的影响，而是安住于真相之上，如如不动。那这个道理呢，归纳起来还是三个字，哪三个字呢？不执着。因此呢，佛陀他所说的这个《金刚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实际上说的是，如果你明白了并且实践了不执着的道理，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呢，不是讲神通，也不是讲具有特异功能，而是强调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会让你的生命从一切的束缚里解脱，变成纯自由的存在。这个呢，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观点，因为从古至今，一切的宗教和哲学几乎都是倡导某一个观点，而意味着就是否定另外的一个观点。只有佛陀在《金刚经》里倡导一个观点的时候，他并没有否定别的观点，他并没有赞同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他只是对于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去攀附，不要去喜欢和厌恶。最具革命性的是什么呢？佛陀讲的这一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一切的现象没有自性，根本上都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观点，它既是对自身肯定，也同时是在否定。最终呢，是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那对于这个要求你不执着的观点，你也不能执着，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如果《金刚经》中啊这个观点也叫观点的话，那其实就是没有观点。那《金刚经》的观点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一切的事物，你应当没有观点。更确切的说，你应当把你脑海里的一切的观点都悬置下来，让你的脑海里空下来，让存在本来的样子显现出来。这个就是佛陀相对于其他的一切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不同的独特之处，也是佛陀思想最魅力所在。佛陀思想的这个底子，其实它是彻底的颠覆性的，对于语言背后的这种意识形态 表示了完全的质疑，并且这种与语言密不可分的意识形态，他把它看作的是囚牢。佛陀所有的努力都在打破这个囚牢，把人从意识的束缚里解放出来，回到一种自在的本然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我们在面对一切现象的时候，应当把一切的观点都悬置起来呢？让自己这个第六识都成为空的状态呢？那专门记录佛陀故事的有一本经叫《六度集经》啊，这个是三国时代康僧会所翻译出来的。那佛陀用了一个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呢，佛陀他住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那他的弟子有一次呢就去城里化缘，因为呢时间还早，他就去到了另外一个教派的讲堂里去闲坐。那另外一个教派的门徒正在讨论经书，读到某一句的时候，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开始还是相互的劝说说服，慢慢的就有了火药味，相互的攻击起来。那有人说，我明白了法的含义，你知道什么叫法吗？又有人说，我的理解才合乎道，你讲的不合乎道。还有人说，按我说的是可以实行，按你讲的只是一句空话。那还有人说，你什么都不懂，你就是在胡说，我的才是对的。就这样唇枪舌剑，你一句我一句，各不相让，越来越激烈。那佛陀他的弟子呢就在旁边听着，怎么也听不明白到底谁是对谁是错。那呢他们都出去了，那这个弟子呢就回到了佛陀的居处，就把刚才看到了争论的场面告诉了佛陀。那佛陀呢就给这个弟子说了一个叫做盲人摸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也听过啊。他说在很久以前，在阎浮提州有一位国王叫做镜面王，这个镜面王呢平时念诵佛经，智慧呢多的就像恒河里的沙子一样，不过他的臣民多数呢都是不读佛经的，却老是去相信一些邪教外道，那就像相信萤火虫的这个光啊，但是却怀疑日月的巨大的光明，有点类似于我们现状啊，很多人不愿意去相信正道，宁愿去相信外面的邪魔歪道，觉得越玄的东西他就越感兴趣，越觉得那个东西是自己想要学的，越是佛经正道里面的东西，越感觉普通的东西他就越不愿意学，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其实这种现象在佛陀时代就有啊，所以呢这个镜面王呢他的臣民也是这样子啊，大部分相信一些邪教外道，就比如相信萤火虫的这个亮光啊，但是他却不相信日月的光明，所以呢他就下令召集一些瞎子到王宫的广场来。那些瞎子到了广场呢，那镜面王让人把一头大象牵到瞎子们的面前，那瞎子呢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脚，有的摸到了大象的尾巴，有的呢摸到了大象的肚皮，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有的摸到了大象的头，有的摸到了这个大象的牙，有的摸到了大象的鼻子。这时候镜面王就问他们，你们都看到大象了吗？瞎子们回答，看到了。你看接着睁着眼睛说瞎话，瞎子们回答看到了，其实是摸到了啊。那然后镜面王又问，那大象问这个像什么呢？然后摸到像脚的瞎子说，大王圣明。大象它其实就是一个装漆的竹筒。那摸到像尾巴的呢，瞎子呢就说呢，大象是一把扫帚。摸到像肚皮的呢，就说大象它其实是一面鼓。那摸到像背的瞎子说，像一堵墙。摸到像牙的瞎子呢，就说大象其实是一只脚，等等等等。然后瞎子们呢就在国王面前争吵起来。 都说大王，我说的是真的。然后金面王就笑着说，瞎子们呐、瞎子们呐，你们没有听说过佛经吧？于是他就说了一首偈子，瞎眼的人真来真去，都说自己是真的，见到一般就说别的不存在，为了一头象而相互怄气。啊，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给大家重新提上来，是什么意思呢？啊，让大家重温一下这个简单而富有哲理的故事。虽然都熟悉，但是并非人人都领会其中革命性的思想。回观反照我们自己，虽然我们的眼睛都能看得见东西，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像不像这些瞎子呢？也很像，是不是？所以呢，在《金刚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佛陀首先强调了观念的重要，它是不可思议的力量。然后他又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那就是你必须没有观点。为什么你必须没有观点呢？用刚才这个故事的说法，就是这个存在啊，就是大象了，它是一个无限的整体，而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瞎子，我们的视觉、听觉等等都是有限的，你只能看到你所能够看到的，听到你所听到的，而在你看到和听到的以外，是一个无限的广大，都往往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外在的一种存在，而我们只根据自己有限的看到的和听到的、闻到的来去做判断。因此我们在面对这种存在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做出一个判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谦卑，一种对于不可知的整体性的谦卑。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出任何的判断，你可以说出并遵循任何的道理，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你的这些判断或者道理都只是无数判断和道理中的一种，只是其中一种啊，不是唯一的真理，每一种都只是其中的真理的一种。这个呢，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呢，生活在很富裕的国家，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缺乏了，但是呢，他还不满足，总想着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是我自己国家里没有的，所以呢，他就上路了，走了很多的地方，去找那些自己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就在他很绝望的时候，因为他走了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这个自己国家没有的东西，发现都一样。就他很绝望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人在卖东西，但是他手里和他的面前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哎，他很奇怪，他就问他，你在卖什么呢？那个人回答，智慧。咦，智慧，这倒是没有听过呀。他就问，你这个智慧多少钱呢？他就回答，500。于是呢，这个人呢就给那个卖智慧的人500金啊，这个卖智慧的人，然后呢就给了他一句智慧的话，什么话呢？遇事细考虑，不轻易发怒，今日虽不用，终当有用时。啊，他就花了500块钱啊，买了这一句话，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用啊，但是他就把这一句话记在心里了，然后就回家了。那回到家里呢，他看到自己妻子的床前多了一双鞋子啊，他就以为自己在外多日，肯定是妻子出轨了，他一下子就生起了恶念，拔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就在他举刀的那一刻，他突然想起那个用500金买来的智慧，于是他就把刀放下了，然后他揭开床围，看到的是他的母亲，原来是他的妻子生病，他的母亲特意来照顾他。然后这个人情不自禁自言自语， 我母亲的性命加上妻子的性命，远远要超过12000斤呢。这500斤还真是便宜，这个智慧真是值得呀！啊，遇事细考虑，不轻易发怒。今日虽不用，终当有用时。啊，500斤啊，送给大家。所以这个人买到的，其实他并非是一个智慧，而只是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在故事里就是有效的阻止了那个人犯错误。但是呢，到了另一个场合，如果还是墨守成规，墨守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很可能促使那个人犯错误。比如说，在突如其来的灾难性降临的时候，你需要的可能是本能的反应哦，你要赶紧的逃跑，而不是细考虑哦。再比如，面对一些暴行的时候，你就需要拿出你的正义感啊，需要狮子吼，挺身而出。就像另一部经书里讲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匆忙的撞进了人家的网里啊，这个猎人本来是用来捕猎的网，然后猎人告诫他说，你太粗心太慌张了，为什么不学会不慌不忙的往前爬呢？然后这个人呢，就按照猎人的话慢慢的往前爬行，结果又遇到了洗衣服的人，那以为他是来偷衣服的，那把他给用大棒子毒打了一顿。所以人类的思想史啊，也是这样子，他没有一种思想是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那完全呢要看这个语境啊。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也并不意味着牛顿的这个地心引力这个学术错了，对不对？地心引力依然存在，只是相对论是另外的一个发现。那孔子的思想或者柏拉图的思想也无所谓过不过时，人类的这个思想它似乎不是说以一个新的取代旧的过程，也没有什么新和旧，也没有什么对或者错，它只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所以呢，任何一种说法它都只是一种说法，你可以相信或者遵守，你只是相信或者遵守，但是你不能执着于它，不能让它束缚着你。因为在任何的一种说法之外，它是一个更为广大的存在。因此呢，当佛陀讲完经，并把这部经命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之后，他就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说：须菩提啊，你认为如来有没有讲经说法呢？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啊！佛陀在前面讲了那么多的道理，难道不是在说法吗？更奇怪的回答是，须菩提回答：如来并没有说法。那这个答案显然是得到了佛陀的认可，因为接下来佛陀说自己在燃灯佛前并没有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法。再接下来佛陀甚至说，假如有人认为如来有所说法，就是毁谤佛，就是没有理解我所说的真正的意思。因为说法的人没有什么法可以说，他只是姑且叫做说法而已。所以呢，另外有经典讲，佛陀在涅槃之前说，我住世64年未曾说一个字啊，那么多如是我闻的经书流传了下来，但是佛陀说我未曾说一个字。当佛陀说自己未曾说一个字的时候，他只是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我并没有告诉你什么法门哦，你们经常讲的84000法门，实际上我并没有告诉你任何一个法门可以让你得到彻底的解脱，并没有倡导什么固定的概念或者道理让人们去固守，我所能够做的只是在引导你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然后让你走向自由和自在。那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引导你向存在去敞开，向无限的真相敞开。所以不要相信啊，我们修行 有什么简单的直接的诀窍，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诀窍可言，恰如它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那很多炒股票的啊，看了很多的股票的书啊，什么白手起家的窍诀呀，亿万富翁发家史啊，怎么去这个股票的制奇术啊，怎么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呢？啊，一百种赚钱的方法等等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只要你想得到的，他好像都有一本书，都有门道可循。然而，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这个股票的走势真的能够让你精准的预测，如果这个发财的方法真的能够像总结，像这个数学的公式一样到处运用，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人际交往的技巧，如果你的成功真的是有所谓的规律或者经验可言，那么每个人学而用之，那每个人都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那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冲突、紧张和争斗、仇恨也就可以都化为乌有啦。那世界是一片的温馨，一片的祥和。可问题是，我们有谁见过这样的世界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啊，当我们执迷于修法的时候，执迷于某一个窍诀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那有人呢就说啊，美国有一个大富翁叫做克鲁格，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很出名的哈。那有人呢就说了，这个克鲁格啊，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的赌性很强啊，他敢于冒风险呢、啊。但是敢冒风险的人全世界比比皆是，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富翁却只有克鲁格一个人啊。有人说啊，这种癫狂的精神状态是某某某成为一流的艺术家的关键，是成为啊某某这个电子商务啊最顶端的啊人啊，他是具有这种是吧，嘴巴敢说，对不对啊，这也许是某某某啊，他是对的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精神癫狂的人，那么多敢说话的人，都只不过是疯子而已。人们常常将一些所谓的成功的例子无限的夸大，尤其是现在的媒体啊，在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的一个行业里，把那个仅剩存的那个人千吹捧万吹捧，没有看到脚下一堆的白骨，然后啊，就是无限的夸大，说你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能成为这个成功的这个人，就成为某某云，是不是啊？成为某某国民老公。但是你只要略加思索，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反其道而行却照样成功的例子啊！啊，通向罗马的道路不止一条啊，千万条啊！你可以读很多，比如说李嘉诚的什么发家史啊，这个马化腾的这个发家史啊，以及他们的处事的手腕啊，还有他们经商的策略啊。但是很大的可能是你永远不可能成为李嘉诚，你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马化腾，因为任何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中对于某些人或者对于某人有效的做法，在另外的时空对于别人可能就是一无是处，尽管你们的目标可能都是相同的。那这个世界上有个非常卓越的股票投资家做啊，彼得林奇，他就忠告股民，有一条是不要相信股评家和那些所谓的金融专家。那鲁迅呢，也在告诫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说不要相信小说做法之类的这种书，要学会用你自己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学会用你的心去观察这个世界。这样你所体悟到的一切才能成为智慧，都是你实证出来的，把这个智慧开发出来啊，为你捕捉到的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种追求以及成功 这个才是你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所以当佛陀说说法者无法可说，他是坚决的在摒弃一切的概念，因为一旦说出这个真理，它就不是真理了，那就只是概念，而所有的概念都是一种束缚，因为概念它封闭了真实的存在。比如说生命的形态，它有着无限的生动和色彩，并非只有成功和失败这一对概念可以包括。但是他很多的人呢，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关于成功的教育，一生都在成功与失败这个概念里打转，因此他就丧失了生命更加广大的喜乐。不仅仅只有成功和失败啊，再比如说还有健康的概念呢，美丽的概念呢，婚姻的概念等等啊，一切的概念以及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各种观点，它就构成了一道道的围墙，把我们的生命体封锁在了某一个特定的空间。而墙的外面就是溪流，就是树木，就是花朵，是山峰，是天空，是大地，是太阳但是你都看不到，你就被封锁在这个围墙之内。那比如说你很多人小时候他想考公务员因为他去看到现在这个做公务员工作很稳定，生活非常稳定所以他小时候的愿望是做一个公务员。然后长大了以后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作为一个基层的科员，科级干科员还不算干部他就一直一心的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这个聘上成为一个这个副科长或者科长就你的心思就全部都在这个怎么晋升的道路上，他就会让你觉得如果升不上科长你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你这个时候你就丧失掉了生命其他的所有的喜乐，你一心就想着这个升上科长这条路，因为你从小到大只受到这种成功与失败的概念这样的引导，你就一直的只想着我作为科员我现在要升上科长，你升上科长之后你又想着我要升上处级干部，你要做一个副处长然后有些人呢他终其一生都是停止在了现有的阶段，这个公务员很多都是医生最多就到副处了处长了，然后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的辉煌，然后呢他就感到非常的失败，觉得这个人生非常失败。事实上生命本身或者说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之分，而正是因为你从小到大这种成功与失败的这种概念，使得你的生活有了成功和失败之分。比如说一个人他做着一个园丁或者一个门卫，他自己觉得很悠闲很惬意但是周围的人们不断地向他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有学历的男人，做园丁或门卫是很失败的，然后那个人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就会因此而产生焦虑，会寻求着更好的发展。其实生命本身的喜乐与你做门卫还是公司总经理或者是董事长这一类的职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成功和失败的概念使得让这个门卫有了这种挫败和失败感。如果那个人他明明白白的想清楚了自己已经在门卫或者园丁这样的普通的岗位上获得了真正的喜乐，或者他明白到了生命真正的喜乐与职位没有什么关系，并且他有足够的这种勇气和毅力，那么他就可以完全不理会别人的说法，他就不会再费尽心机去钻研去钻营而去谋求更好的位置，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顺其自然，这样他就能够活得很自在这样的生活有点像决议哈，只为了自在，剩下的其他的都不管我经常讲天大地大无心为大， 看似无情胜有情，看似你什么都不管，实际上你的这个心还是活的，它并不是枯木禅，并不是对世界一切都是充满了失望，其实对世界的一切我都充满了信心，充满着活力，但是又不会被世间的一切的形式所束缚，这就是我现在的活法，所以我就会活得很自在啊。那这里再比如说啊，关于婚姻啊，其实昨天也讲到了关于婚姻，因为很多人在婚姻方面啊都咨询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离婚，其实它并不负面也不可怕。昨天讲到婚姻它是要基于爱，爱不在了，婚姻它自然已经结束了，不会因为你的这一纸这个结婚证书而就是维持。那这个婚姻如果是基于功利啊，有些人说 married to money 啊，就是嫁给了是金钱或者是嫁给了名利，那你功利得到了以后婚姻也会结束。所以呢，无论你基于什么，这个离婚它都是婚姻的一种自然状态，它本身无所谓好或者坏。但是可怕的是这个社会它形成了关于离婚的一套这个话语体系，它就把这个离婚看成了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是应当尽一切都应该去避免的事情啊，这个当然也跟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关系哈。那这样呢，就会给女性她的这个心理带来极其沉重的一个负担。那为着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她隐忍着啊，怎么样也都不能够离婚啊，就必须过着这种无爱的婚姻生活。那最后她就变成了忧郁症、精神病、各种压抑克制，而且去看这个心理医生去做心理的这个治疗啊，她明明说出来了她丈夫怎么粗暴的对待她啊，完全不能够沟通，怎么办？然后心理治疗师给她的答案还是啊，你不要去那个去责怪你的丈夫，然后你要反省自己也做得不够好。然后这个心理治疗师他完全是基于离婚是负面的啊，这样的一种流行的观念，他所开导的是要人去隐忍。那这样的话就加剧了，我们在药师法门里讲过啊，我们的这个情绪是要疏导而不是去压制，那你就越是压制，到最后这股能量就在你的身体里一直的拘禁着，它就会越会产生身体各方面的毛这种问题乃至精神上的疾病。你不能够通过压制克制，这个并不是彻底的治疗，彻底的治疗是应该认清真相，然后基于这个真相去选择继续维持婚姻还是结束婚姻，这个才是你应该去做的，而不是一昧的隐忍，一昧的去用这种传统的观念来压迫自己。所以当佛陀说说法者无法可说，他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概念都是由此而来的观念，都是偏见。当我们活着在每一个时刻都要放弃一切的概念和观念，一朵花就让它如此盛开着，是人类赋予了它许多的概念，比如说牡丹花，比如鲜红、亮丽、美丽、动人等等，把它赋予在牡丹花上。佛陀并不否认这些概念，他只是引导我们不要专注于这些概念，不要以为这些概念就是花的存在，而是引导我们要直接去观看花，不要说它是红的，也不要说它是鲜艳的，你就全然的觉知它，感受它，甚至这是一朵花这样的念头也要摒弃，它只是一种存在，一种你能够看到的存在，你的心和它是全然的相互的敞开，你只是看着它。这就是王阳明讲的啊，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啊，这句话 非常好的，我很喜欢，大家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就是你只是觉知到它的存在，相互不干扰，不去分辨，不去判别。我们看到一个人也是这样子的，那很多人呢刚刚认识一个朋友啊，刚刚介绍新朋友认识的时候，他就很急着给他一个概念，比如说一问他是哪里人啊，啊，他就一讲哦是河南人或者北京人，或者他是个商人，诸如此类的，给了他一个标签。然后因为每个概念背后都是社会形成的一套观念和判断，比如说人们根深蒂固，一说到啊，一提到河南人，他就很自然的觉得河南人啊喜欢啊，尤其是那个驻马店，那喜欢多出骗子，喜欢跟欺骗联系在一起。那一提到在北京啊，就是觉得啊北京的人夸夸其谈啊，一提到啊是南方的，就觉得这个商人非常精明，唯利是图。所以呢，如果你先有这个概念，你就意味着你已经接受了一种判断，一种来自于别人的判断。所以我们佛陀讲啊，你应当空掉所有的概念，只是全然的去面对这个人，他不是什么，他只是你当下看到的存在，你全然的没有任何成见的去面对他，然后你自己的心会告诉你他是什么。好，那这是第九节课的内容，接下来第十节课，第十节修行课，不要活在自我的牢笼里，不要活在自我的牢笼里，那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是《金刚经》所描述的最高的境界。那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经中啊，在遭受别人切割自己身体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愤怒，只是很平静的去承受。这个呢是佛陀在他的前一生做忍辱仙人的时候真实的遭遇啊，在我们《金刚经》里讲的这一段。那说那个时候呢啊，佛陀的前身做忍辱仙人的时候，他在林中禅定，那有个叫歌利王的，他就带着一群的宫女到树林里去游玩，吃过东西以后呢，这个歌利王他睡着了，然后宫女们呢发现这个旁边有个禅定着的忍辱仙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受到他的吸引，就围坐在他的身边，然后仙人呢就向他们讲慈悲和忍辱的道理，这个宫女们呢久久都不肯离去。这个歌利王醒来以后，发现宫女们正专注的在听着仙人讲法，他就大怒，气势汹汹的去跑去问仙人，你在干什么？仙人回答说，我在修习忍辱，实行慈悲。然后歌利王就说，好，那我试一试你的道行有多高，我要用我的剑去削掉你的耳朵鼻子，砍断你的手脚，看你还发不发怒，我就相信啊，你真的修行忍辱是有成效的。然后歌利王就开始用剑去割截仙人的身体，看着这个仙人很平静，他就问，你的心还没有动摇吗？仙人就回答，我在修忍辱和慈悲，内心怎么会动摇呢？啊，这个是如如不动的最高的典范。那《金刚经》里提到这段故事，并且解说佛陀当时为什么能够平静的承受，不起一点的嗔恨心，那是因为佛陀在那个时候已经真正的契入到了无我相、人相、无受者相。这个就是当他在往昔节节知解时，如果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那就应该会升起贪嗔恨。所以呢，他在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个时候就用了这个故事给大家来讲解。所以呢，看来这个无相它是一个关键啊，无相为本啊，只有修习到了无相的境界，那个解脱才有可能，也只有到了无相的境界，才有可能使我们超越肉身的限制，回归到无垠的深邃和宽广之中。而这个无相的关键其实还是无我，所谓人相、众 众生相、寿者相，其实根源都在于我。就像老子他在《道德经》里说，假如没有我这个身体，那么还会有什么烦恼和恐惧呢？所以要达到解脱啊，必须要无我。在佛教里面，这个无我它是三个基本的法印之一，三法印之一。那还有两个呢，是什么呢？无常，还有涅槃，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这个是三法印啊。也还有呢，是大乘佛法讲的四法印啊，加了一个苦啊，也就是这个有漏皆苦，这个加起来四个就是四法印。那所以佛陀的基本思想就是这四句话，就是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它的大意大概就是说，所有的事物的运行都是有生有灭的，都是无常变化的。所有的事物的运行带来的、埋下的都是苦的种子，而各种事物的运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主体，只有超越生死轮回，安住在寂静处，才是最终的解脱。那这个四法印哈，关于无常、关于苦地还有涅槃，这个呢都比较容易解释啊，也和比较容易去证悟。比较难的还是这个无我哈。据说在唐朝呢啊，某个著名的居家的这个修行者啊，庞居士啊，他就听有一个和尚在讲《金刚经》，他讲到无我的时候。无我无人的时候就起来提问，他说，师父，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是啊，如果都是无我啊无人呢、啊、那是谁在讲，听的人又是谁呢？就如此时此刻，对不对？是谁在讲呢？啊，听的人又是谁呢？这就是我们禅宗的参话头了啊。那关于这个无我的这个修习，也正是我是谁这样开始的。存在主义呢，就把这个问题加上我从哪里来啊，要到哪里去，当作是一个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的思想啊。所有的人觉得我就是我是理所当然的呀，这不用怀疑啊。但是如果我们静心的思考，你可能会发现我是谁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题。那一个大学生呢，他就问他的哲学老师，他有个问题使我苦恼，怎么说呢？有时候我觉得我并不存在。然后这个哲学教授就反问了一句，谁觉得你不存在呢？学生回答，我觉得。诶，他马上就逃跑了。那你觉得，那不就是啊，你还存在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哲学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以前呢，在这个网上就看到一个帖子，那就更有意思了。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说有一个女人呢，认为自己过得很不如意，然后她就自杀了。她准备进入天堂的时候，一个天使拦住了她。这个天使就问她，你是谁？她回答，我是玛丽布莱克。然后天使问她，我没有问你的名字，我问你是谁。然后她回答，我是老师。然后天使问又说，我没有问你的职业，我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杰克的母亲。然后天使又说，我没有问你是谁的母亲，我问你是谁。然后他说，我住在哪里哪里。他说，我没有问你住在哪里，我问你是谁，等等等等，一直问下去。最后这个玛丽啊，也就是这个已死的人，他决定重新回到人间去寻找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那这一段对话呢，也其实是源自于佛教的经典啊，《弥兰陀王问经》这一部经典，非常好的。那个是那仙比丘和弥兰陀王的对话的现代版啊。那仙当时的话就是问弥兰陀王，什么是那仙？你认为头发是那仙吗？然后他依次问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是不是那仙，弥兰陀王都说不是。那仙就说，那我问的这么仔细都没有发现任何的那仙，因此那仙只是一个空洞的声音啊。这个呢是昨天给大家也讲了啊， 那先啊，是关于那先比丘问到了什么是车子，什么是人的概念，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存在，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实体。在绝对意义上来讲，这个我其实并不存在，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啊。那在南传佛教的经典里啊，杂尼迦耶经里面，那佛陀还从苦地的角度也说明了这个身体其实不是我，这个色身不是我，如果这个身体是我，身体就不会陷入苦，人们就可以说让我的身体这样，让我的身体那样，可是身体不是我呀，所以身体陷入了苦，人们不能说让我的身体这样，让我的身体那样，那以此 类推啊，我们那个五蕴受想行识也都不是我，最后心也不是我。如果无知的人将这个四大元素的产物，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身体认作我，那强于将心认作我。为什么说把这个我们那些四大的这个组合的身体认作是我，也比要讲将心认作我也会更加的好一些呢？因为人们能看得到这个四大的元素啊，四大组成的这个身体，有的人活了几十年，有的人活了啊30年、50年，甚至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个都是我们色身能够看得到，对不对？你以为这个色身是我，但是这个所谓的心，这个心意识，它是日夜消长，此起彼伏的，它有点像我们这个林中跳跃的这个猴子一样，抓住这根树枝然后放掉那根树枝。我们经常讲的心猿意马，我们的这个心，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它是非常活跃的，每一个刹那它都有很多的念头，所以就更加的难以去把这个心当成是这个我了，因为这个念头都是生灭生灭的，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把心也当作是我的话，那你这个我也是生灭生灭的。所以佛陀的意思呢非常的清楚，他所说的这个无我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我，也并不是说站在前面的那个人不存在，也不是说他自己不存在，而是说无论是哪个我，还是这个还是那个，实际上都是不确定的，它都在无常变化之中。所以呢我们要强调我们金刚经里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不执着。所以佛陀在很多的地方都说你要回到你自己啊，你要回到你自己。那有一个故事，他就是讲那一个故事，讲一群年轻人他在丛林中去追一个逃跑的妓女，正好呢遇到了佛陀，那佛陀呢就问他们在寻找什么，那他们说我在寻找一个妓女，然后佛陀呢就引导他们，为什么不去寻找你们自己呢？啊，在《长尼迦耶》这部经里面，佛陀呢对阿难说，你们要以自己为岛屿安住，以自己为庇佑，还不以别人为庇佑，以法为岛屿，以法为庇佑，不以别人。但是在《金刚经》里面和以及其他很多的大乘经书里面，又说无我啊，又说以自己为庇佑，以自己为岛屿，又说无我，这是不是一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呢？很多人其实都提到了哈，是否很多经典这个说法好像都是自相矛盾的？其实我们真正贯通了佛陀前后的教诲，你就会发现并不矛盾，而是同一个意思，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说。比如说佛陀在《金刚经》里讲，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佛并没有说我不存在啊，佛只是进一步看到所谓的我是一个假名，所有的我都是五蕴合合而成，都是生灭相续的假象。所以佛陀说你要回到你自己，那个自己是去掉了假象的自己，是如如不动的自己，是安住于真如的自己，是不受任何烦恼侵袭的自己。所以当佛陀说无我，他是在提示我们，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呀，其实不是真正的我，只是一个生灭的臭皮囊， 是一堆不断累积起来的常见而已。我们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是在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色身，为我们的身体所需要的，以及自己的名位上无数的观念意念上在打转。很多人他的生活看起来很舒适住别墅也很有名声地位诸如此类的，但是往往是猪圈式的生活。为什么叫猪圈式的生活？空洞无聊烦恼占据了他的心灵。所以佛陀说要回到你自己，回到那个不受身体名利地位观念束缚的自己，那个当下向着无限敞开的自己。那个身体还在，当割破了这个指头还是会痛，你的那个职位还在，那些观念还在，你感觉到那个痛，但同时更加要关照到那个痛。你处在那个职位，同时你要关照到那个职位，你每一个念头的产生你都要觉知得到，都要关照得到，这样你就不会完全屈从于你的身体你的观念。也不是要你去泯灭这个身体和观念，而是要把它们放下，放在大自然之中，放在一个无限的，让它们返回到自己的根源，返回到整体性之中。我是我，但是又不是我，所以我是我。这个说法很绕，是不是？我又是我，又不是我，到底是不是我？师父，你把我给绕晕了。所以这个是佛陀用无我的说法启发了我们要用自身抽离出来，从一个更宽广更远的角度去关照我们自身。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到，如来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法眼和佛眼，所谓无眼是关照的方法，是如何从自我的界限之中渐渐的扩大，让自我回到本源之中。佛陀他并非有什么样的神通力并不是借助什么样的神力，而是凭借自己的这种关照看到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继续的修习我们的内观禅，能够继续的练习禅定，你也能够证悟到存在的这种空性，那你最后也能够发愿普度众生，你也能像佛陀一样什么都能看到，什么都能够知道。好，那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经讲的给我们的所有的内容。愿大家能够真正的体会金刚经所带给我们无限的魅力，真正的理解佛陀所说的这种教法。那好我们十节的修行课到今天就讲完了，全部讲完了抛砖引玉，给大家一些思路和引导，让大家自己去领悟那今天呢也是我们2020年最后的一天这个2020年不管经历多少的苦难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讲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唯有让我们安住在当下，我们才能够获得全然的本能的生命，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洒脱自在。好，愿所有一切有缘的众生都生活的洒脱自在。好，祝大家晚安。